在座的亲爱的慕道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午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们在这里共聚一堂，来举办我们大同教会2017年春季诗歌布道大会。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啊诗歌布道大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34首。
就住在天上，白发绵长，白衣永辉煌。冬天是一生多繁忙中，日日紧双仰天上望，在天上，在天上，仰望我就住在天上。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上。红旗斜举声双献福前，各种宝贵世人转起我，待我见主基督尊严。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坐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坐在天堂，仰望我就坐在天上。十三年将西那从我心，十几度真心装成雨泪，你我仰望坐金刚神。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上，再为我一杯东岸的家。我心心念你们教导中，恩总来接我向龙王。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在天堂，仰望我就住在天堂。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救主，独一的真神，你的慈爱长存，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将我们人类安置在乐园之中，让我们过着安乐的日子。但因为始祖未能遵行你的吩咐，故被逐出了美好的乐园。我们必须就过着汗流满面的生活。 如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人大家为自己修弯曲的道路，我们也不知道平安的路在哪里，公平离开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指望光亮却是带来了黑暗，我们的心灵烦恼苦闷却不得到，却不能得到安慰，我们感觉凡事都是空虚，得不到我们追求的满足，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亲爱的救主，我们深切地知道在你生命之道当中有满足的喜乐，只要我们有信心仰望你，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进入新的国度里面，成为你喜乐所爱的儿女。我们将在此祈求你照明在今天在座的慕道朋友的心中的眼睛，借着传道人所要阐述的真理，也借着今天的诗歌了解明白神救恩福音的奥秘，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地做这样的祷告，愿你垂听成全，哈利路亚，阿们。
仰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抬头向上看，敬仰而有所期待。在今天音乐会的主题当仰望主耶稣当中，我们借由诗歌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仰望耶稣，要如何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在我们一生当中会得到许多不同情况的困难、挑战、痛苦、愁烦，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不例外，也会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当这一切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加勒士班的长者们，他们要以丰富的人生经验用诗歌跟我们做分享。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疲倦、寂寞、多感味，心灵饥渴与空虚，却没有方法得着安慰。世界中一切的浮华厌乐，常常只是欺骗以及束缚。在世上哪里才有真实不变的珍宝呢？我们一起听加勒士班的献诗《唯生盼望》，我立下决心。 诗篇34:5-9，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所以我们要寻求主的面，求主充满我们，因为所有的帮助都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凡等候主耶稣心里寻求他的，耶稣我们天上的爸爸必赐施恩给他。接下来我们要欣赏撒母耳诗班的献诗，欢呼求主充满我，我要向高山举目。
Oh, wow.
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仰望两个字在圣经的原文上是说将注意力从一切人事物环境地方时间等都转移到神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和信心的来源，他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从始至终都是他率领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的信心是从他得到激发和鼓励，得以持续和坚固，能够走到完全的地步。接着喜乐诗班将献上三首诗歌，眼光他看顾小麻雀，在那荣耀国度。
Oh.
谁能跨越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的国度呢？就像云上的太阳，不管你在哪里，就算在深谷里，只要你抬起头，你都会发现太阳永远不改变。就像我们的真神，他永远不改变，我们才能够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灵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同教会注目传道张承轩传道带我们福音短讲。
奉耶稣圣名，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圣经神的道理。旧约圣经有记载，有一位古圣徒叫雅各。这位古圣徒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时候，那么接他跟他的全家都到埃及去住。当时的埃及的王就是当时的埃及的法老，因为宰相的父亲来到了埃及，他就召见他。召见他的时候就问他，他是一位老人家，因为当时他已经130岁，所以法老就问他，你平生的日子是多少？这个雅各他就回答，我平生的日子是130岁，但是又短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他后来活到147岁，可在130岁的时候，他对他所经历的年日，他说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希望我能够长命百岁，我如果能够长命百岁，那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气。但是这个古圣徒雅各，他130岁，他却说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的把他对人生的一个体验来做的结论。那在圣经里面也记载另外一个古圣徒叫摩西，这个摩西他作诗这样说，人生是70，强壮的可到80，但其中所能够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灰而去。这个摩西也用短短的几句话来道尽了人生，他对人生的描写，他对人生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又短又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灰而去，这就是人生。所以如果我问大家，我们所经历的年岁，我们大家想一想，觉得人生是苦的，我想大家都举手。所以很多人说人生是苦海，确实如此，我们人的一生充满劳苦跟愁烦。这也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为什么直接向我们世人这样宣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简单的说，主耶稣向我们宣告什么？也就是他要给我们平安。我们人活在世上都有患难，所以充满着各种的劳苦愁烦。那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应许我们？到底他能够给我们什么？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有记载有一件事迹，这是在圣经的马可福音第9章。那这个马可福音第9章啊，记载 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在那里议论。那这个时候，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在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啊。那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来问主耶稣，来跟主耶稣说：“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因为他贵为父长。”那无论在哪里，这个鬼都捉弄他，把他摔倒在地，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那我请过你的门徒来要把鬼赶出去，但是他们却没有。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个不幸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孩子跟这个做父亲的带到主耶稣那里。那主耶稣问这个做父亲的说：“他得了这个病有多久呢？”做父亲的很无奈的来跟主耶稣说：“从小的时候，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孩子生病，从小被魔鬼捉弄，很痛苦。这个孩子屡次被魔鬼捉弄，把他摔倒在水里火里要灭他，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做父亲的他内心的痛。看孩子如此的痛苦，可是做父亲的却无能为力，没有办法给孩子什么，没有办法对孩子做什么。我想以当时这个做父亲的，他不是没有带过孩子去找过医生，他不是没有带过孩子去找可以任何人所能够有可能帮助他的人，可是呢每次都让他失望，很无奈，很痛苦。这就是人生的无奈。我们人常常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碰到种种人生的难题，我们就像常常就像这做父亲的一样，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当然他也希望主耶稣能够给他帮助，所以他就跟主耶稣说，二十二节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希望主耶稣能够给他帮助，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的期待，他就跟主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然这个做父亲的当时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够，他风闻主耶稣曾经医治很多人，他风闻主耶稣曾经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到底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他跟主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他把主耶稣当成就好像一般的医生，我们去找医生，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跟医生说：“医生啊，你若能医我的病，你一定要医我的病。”我们大概都会这样来跟医生说。这个做父亲的面对人生的这么大的无奈，他也是这样告诉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没有说“我能”，没有，主耶稣却告诉他：“你若能信，再信的凡事多能。”这个做父亲的一听到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我。”耶稣到底是谁？很多人对耶稣的身份充满着疑惑，当然也许把他当成他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但是耶稣是谁？耶稣不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教主，耶稣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他是古代一个伟人。耶稣是谁？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为什么他直接向我们世人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来到世上要带给我们人类希望，主耶稣来到世上要在我们绝望的人生里面来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的人生重新得到盼望，因为他就是天上的神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二十五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人一生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里谈到这一位神耶稣就是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大自然界很奇妙，我们不知道它如何形成，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自然有。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教堂也是自然有，你大概会说怎么可能，我说对啊，因为刮台风发生地震就这样了。你说传道不要开玩笑，是，这是在开玩笑，因为不可能，因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个不可能是自然形成，这必定有人设计，有很多工人很多师傅来建造来完成这么一个漂亮的一个会堂，所以这并不是自然有。那么在浩瀚的宇宙大自然界，我们知道它如何形成，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它是自然有的，当然也不是，就是有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有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所造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跟大家来思想的，说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就是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但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他也造我们人所以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么在圣经打开的第一页就很清楚交代神怎么创造这个万物，然后到第二章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如何的造人。那么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土然后造人，从他的鼻孔吹一口生气，人就成为有灵的魂的活人。所以人是神用地上的土来造，并且把他的生命气息赐给人，所以人就成为有灵魂的活人。那么神在造人的时候，在第一章二十六节说，二十七节说，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也就是说神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还有神所赐给人的这一口生命气息。那么简单的说，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人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有很亲密的父子关系。所以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里小字又特别解释这个本或作血脉，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有这么密切的血缘关系，血脉关系。换句话说，人跟神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仰望神。当我们人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痛极呼良，穷极呼天我们人一个很自然的本能当你这个痛的时候，你会呼叫你的母亲嘛，痛极呼良嘛。可是当人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人生的无奈的时候，你会寻求那可以帮助你的就是天上的神，穷极呼天。那么这位神跟我们就是父子关系， 所以我们在在寻求这位神的时候很自然，也就是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自然，我们能够很自然的来寻找我们天上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这一位神，我们要仰望这一位主，因为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人生在绝望，人生在无奈的时候，只有寻求他，他能够给我们绝对的帮助。所以好像他缺少什么没有，他不缺，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需要人服侍，所以他反而会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所以当人生遇到难题绝望的时候，我们仰望这位主，我们的人生才能够从绝望当中再得到盼望。我们南部有一位姐妹，她还没有信主以前，她的人生真的坎坷。从年轻的时候，她的身体就很多的病，那开始看医生吃药，她的病不但不好，还并发症越来越多，年纪轻轻就这样。那么后来有人开始告诉她说你要去这个求神问佛，所以就开始告诉他哪里的神明很灵，他再远他都去。他确实在拜神的事上非常的虔诚，也跑过了全台湾省各大这个有名的这些寺庙神明，他都求过，也在拜神的过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不但并没有好，还是一样身体病那么的多。有人告诉他，你的身体为什么会病不好因为体质的关系，所以你要吃斋，要改变体质。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吃斋。他一吃斋就吃了15年的斋。那吃15年的斋，不但体质没有改变，那身体越来越虚弱，病还是那么的多，他活得很痛苦。有一天他在想他的人生，他从年纪轻轻就开始生病，病一直残留在他的身上，他活着这么的痛苦。他在想，如果我的人生也继续这样子活下去，那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盼望可言？我与其这样活着，那我不如不要活了，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开始往坏处开始想，很绝望的，也就是开始想要结束他的生命。当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在想，我要怎么死比较快，我要怎么死比较不痛，开始想各种结束生命的方法，就是要自杀。想了很多的方法，怎么死比较快，比较不会痛苦，想很多方法。当他在想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让他想到，十几年前他曾经碰到他一个亲戚，这是一个远亲，平常很少联络，但是碰到的时候，他这个远亲那一次碰到他，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某某人啊，你要信耶稣，你的人生才有盼望。因为当时他不觉得我需要信耶稣，所以他就没有把这话放在心里，也不在意。他这个眼睛要离开的时候，又丢了一句话，有一天如果你要信耶稣，你要到有耶稣的教会，然后就离开了。这样经过了十几年，这个时候他想要死的时候，突然想到他这个远亲曾经跟他讲过的话，说你要信耶稣，你的人生才有盼望。他这个时候想，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什么药也都吃过了，都没有效， 唯独信耶稣还没有试过，那不如我再来试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如果再没有效，那我再来结束生命。然后他在想，我要去哪里信耶稣？想到好像有一句话告诉他，如果你要信耶稣，你要到有耶稣的教会。那哪一间教会有耶稣？平常在路上走，曾经路过，看过很多挂着教会的招牌，有不同教会的名称，那我怎么知道哪一间教会有耶稣？他就拿起电话簿开始找，打开电话簿的宗教栏，很多教会，长老会、浸信会、神召会，好多好多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写着耶稣。他一直看，一直找，找到最底下真耶稣教会，他看到这边有一间教会写真耶稣教会，哎，这一间教会好像有耶稣，哎，电话拿起来就拨过去。那电话接通，接电话的弟兄接到电话，就跟他说：“这里是教会，请问你找谁？”他就问了：“请问教会什么时候有聚会？”这个弟兄就跟他回答：“你要聚会，要聚会赶快来，现在就在聚会。”哦，原来那一天是那个教会的灵恩布大会，就像我们大同教会，我们从后面的传单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礼拜，从礼拜二开始，每天晚上都有布大会，就是灵恩布大会最后一天灵恩会。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灵恩会有一个所谓的圣礼，如果各位朋友你有来参加，你就会看到，就是最后一天圣礼，也就在办圣餐礼。那他把柱子抄着就坐车去了。那坐计程车到教会的时候，他一进门，已经聚会要结束了，要结束了，要祷告了。我们待会有一个祈求灵恩，要祷告了。然后呢，他看到很多人站起来，就开始往前面走。他因为进来刚好大家站起来要往前面走，他也跟着大家往前面走。走到前面，他看到大家跪，找了跪垫坐下，跪下来，他也跟着找了一个跪垫就跪下来。他看着大家手合着，眼睛闭上，他也跟着大家手合着，眼睛闭上，然后开始祷告。怎么这么大声？眼睛张开，左边听听，右边听听，到底在念什么？我都不知道，听不懂，没有人教他。他第一次踏进教会，没有人教他怎么祷告，他不会祷告，他也听不懂大家在嘴巴在念什么，因为没有人教他。这个时候他心里在想，耶稣如果是神，耶稣知道我今天来就是要信耶稣，耶稣如果是神，耶稣知道我不会祷告，所以不管我嘴巴怎么念，他知道我内心的需要。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这样想说，不管了，我就祷告。耶稣如果是神，他知道我内心的需要，他知道我今天在向他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方法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但是他不是，他就手合起来，眼睛在闭上，他嘴巴念，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他不会祷告，主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主耶稣他是慈爱的神，虽然他不会祷告，主耶稣怜悯他。主耶稣是看人内心的虔诚，他内心非常的虔诚在祈求。所以很奇妙的，在祷告大概五分钟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一个力量从上面下来，整个身体很轻松。开始他身体开始震动，这个舌头就开始卷动。本来他是一个愁眉苦脸的人，我们可想而知，一个从年轻一直开始几十年当中，他身体一直被病痛所缠累的，他怎么可能会活得轻松？所以他是一个很愁眉苦脸的人，好像一块大石头 是压在身上，是那一种全身都被这个病痛所压着，很难过，就像大石头压着一样。结果当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了，好像石头掉下来了，他从内心里面就很自然的涌出一股喜乐的心，那个脸，他的脸就笑起来了。祷告完他很高兴，这样的体验从来没有经历，因为过去几十年他都一直活在那种痛苦愁眉苦脸的生活里面。所以呢，那一次祷告完他很轻松很快乐，整个人就笑嘻嘻的。有姐妹就走过来看到他祷告得到神，就问他，看他那么喜乐，问他，这一位姐妹，请问你是哪个教会来的？他说我不是教会的，我没有信耶稣，我第一次来教会。那时候那个姐妹就问他，你第一次来教会，可是你刚祷告有圣灵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祷告啊，没有人教我啊，我嘴巴念他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就变这样啦。好，那结果大家知道，原来是慕道者，第一次来，那就招呼他。好，灵会结束，教会发便当，因为中午都还没吃完，所以发便当。大家就邀他，留下来一起用餐，便当拿着，跟着人家一边说一边笑，很高兴，这样一边说话，然后就跟大家坐着，便当打开就开始吃。忘了说，我已经吃斋吃15年了，从那一天就开荤了。感谢主，真的仰望主，主耶稣带给他人生的盼望，他人生从此改变，他身上的病就这样好起来了，他身体也健壮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仰望这位主，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无能，所以主耶稣向我们宣告，烦恼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要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也都可以体验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阿们。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耶稣曾经有一个门徒彼得，他曾经走在水面上，但是因为那时候风浪很大，他看着海浪就好害怕，就没有望向耶稣，结果他就沉了下去。还好他是向耶稣求救，而不是向船上的同伴求救。耶稣就伸手拉住他，把他拉了上来。我们有时候因为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情绪就随之波动，上下起伏，没有仰望耶稣。如果我们能够心里仰望耶稣，心灵就能够得到平静，能够得到信心，可以胜过各样的环境。接下来雅青诗班要献上3首诗，第一首耶稣救我，第二首转眼仰望耶稣，第三首神同在。 有神的同在，在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圣灵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根基，有恩典与福气，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神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最后我们请传道再带领我们做唱诗及祈求灵恩。
我们听了这么多美好听的诗歌，我们也一起再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唱406首。406首。 长存难走，他永远爱我，体恤扶助，他告诉耶稣，牵到手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要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我一切忧愁，请告诉耶稣，他是我良友，仁慈照顾，我向他祈求，他必定救助，如今我忧伤消除愁苦，要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要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所有或试探更需要救助，助我解疑难带悲重负，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为他做中方关怀罪苦，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要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罪恶满世界，诱惑我立足，我心灵坠落，容易被毒，要告诉耶稣，主我名好恶，胜过这罪过，众生门户，要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要告诉耶稣，请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 要告诉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刚刚说，我们要仰望这位主，因为他跟我们是一个很自然的父子关系。所以信仰不是让我们感觉很神秘很恐怖，不是这样。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啊，所以我们遇到了种种人生的难题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来向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来祷告啊，我们只要向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来呼求，那么他很乐意的，他会把他丰盛的爱领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就像我们平常跟我们父母亲在谈话，就是那么的自然啊。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你的父母亲，我想父母亲都会听会很乐意的来听你的需要，很乐意的来帮助你啊，很乐意的用他的爱来爱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信仰就是这么的自然，这么的容易。在上个月，在二重，我们临近二重教会，在三重有一间二重教会， 那二重教会启开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是从星期二开始布道。那么那一天啊，布道会的第一天啊，我也去参加他们的布道会。那一次布道会，有一个从大陆啊来探亲的先生啊，叫李先生，他在大陆开货运行。他的姐姐啊，嫁到台湾来啊，因为啊一个啊很偶然的机会啊，也就是他在他服务的餐厅啊，因为我们一个青年去那边用餐，就把一张传单放在桌上。当他啊来收拾啊这些碗盘的时候，看到这一张传单，拿起来看一看就带走，然后他就开始找这传单上的住址，就是三重教会啊，开始找到教会了，开始来慕道。那么大概啊来了大概一个月，他体验到了圣灵啊，那也带他的啊先生跟还两个孩子啊一起来啊来慕道，后来全家都受洗。他这个大弟啊，这个李先生，这个大弟，他这个他的大弟就是到台湾来探亲。那本来预定那一天星期二要从啊我们台北这个巴黎港啊，巴黎这个台北港，从这边坐，从这边坐船到啊这个平潭啊，每个礼拜好像有星期二星期五好像都有船从巴黎啊到平潭啊，他就是属于就是住在大陆的平潭，平潭就在福州的外海啊，就在那个地方外岛，福州的外岛啊。那啊本来是那一天礼拜星期二的船要回去，那结果哈啊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就没有上船，那没有上船就不能走。那一天晚上他的姐姐就把握机会，就要邀他到教会来参加布道会，所以那一天晚上就邀他来，可是他不愿意，怎么说他都不答应，都不想去。那最后还是被他的姐姐跟姐夫勉强的带到教会来。那因为他本来是很不愿意去教会，所以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坐在前面，坐在我后面，坐在他姐姐跟姐夫的中间。啊，聚会的时候，布道会在聚会的时候，因为他是不想来，那既然被勉强来了，所以他也不想听。聚会他没有坐着听，他是趴在桌上睡觉，还真的睡着了。聚会到一半因为睡着了，就差一点跌倒，就砰的一声好大声大家都转过去看，我也转过去看，到底是什么事？原来他睡觉睡到差一点跌倒，就跌在他的姐夫的身上。好，布道会结束要祷告的时候，他的姐姐就一直叫他到前面来祷告，他不要，他怎么说他就是不去，因为他今天来到这里参加布道已经很勉强了，要叫我去前面祷告，他就是不愿意。那一天晚上我也是勉励的，在台上勉励祈求，因为我也是跟他说信，我也是这样说了，说信仰很简单，他神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就很自然向我们的父亲来来说话就好，我们有需要就向我们的父亲说就好，就这么容易。那他不愿意来，儿童教育的传道哈，就是赖传道，他就跟他姐姐说没关系，就在座位上祷告就好，不要勉强，你不去我们就在这边祷告，然后就没有勉强他来，那就告诉他赖传道就告诉他，那既然你来了，那很简单嘛，你就祷告看看啊，就这么简单几句话，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讲这一句话，一直反复的讲，那你心里就向这位神说，我有什么需要你就向这位神祷告就好啦，就这么容易啊。嘿，感谢主，他就开始跪着眼睛闭上，嘴巴开始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很奇妙哦。祷告到几分钟之后，神的灵临到他，很感动，一直的哭，一直的哭，然后呢他的舌头就开始卷动，他得到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好，所以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24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三章二十四节啊，348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这里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遵守神命令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要体验到我找到了神，这一位神跟我同在，神要让我们很确实的、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他要把他的圣灵、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我找到了神，原来这一位神跟我同在。所以他祷告几分钟，我很感动，圣灵临到他很感动，一直哭一直哭，祷告完他一直流眼泪，我在跟他讲话，他说我怎么一直哭，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今天这么爱哭，我说、哦、你回到阿爸的、面前了，所以当然你内心充满感动，因为找到了我们天上的父亲，就像一个孤儿很久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现在回到、父亲的面前，他当然很感动啊。所以那一天、他一直很感动，一直的想哭，到、已经聚完会了、邀他到这个会客室去，在那边 坐着喝茶，他还自己一直想哭啊，一直想流眼泪。这个就是我们找到我们这一位从来、我们很久、没有见过的父亲，就是像这样，所以他感动体验。过了一个礼拜，后来我跟他讲，你就不要回去，就下礼拜二的船再回去，就把布道会参加完。他后来听一听说好，因为他的那一天很感动。那过一个礼拜，我碰到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跟我说：“船长，船长，我跟你讲一件、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我弟弟、得到圣灵第二天、得到圣灵两天，他就把他过去、的坏习惯戒掉了。我说：“什么坏习惯？”他一天要抽十包烟，他以前想要戒都戒不掉，可是呢，得到圣灵以后，神让他戒掉烟了。哇，他姐姐很高兴，一直跟我讲、所以当我们找到了这位神，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人生的难题，我们都可以透过祷告来告诉他、神是愿意听人祷告的神。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很多同学、你都可以试试看、祷告的方法很简单，我们第一句话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圣名来祷告。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从今以后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要成全。所以神的名就是耶稣，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来祷告，这讲一句话就好了。那再来就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是一句希伯来话，也就是赞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伟大的神，这位伟大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需要用我们的口一句一句告诉他，不需要，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伟大的神，因为他知道你心里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待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跪着祷告，为了表明我们的虔诚，本会祷告是跪着。那如果你不习惯，你可以坐着。那为了要专心祷告，我们双手合着，眼睛闭上。那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在场的弟兄姐妹，包括四班的这些成员，大家都有圣灵。那么当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你本来嘴巴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你的舌头就会卷动，会跳动，那你身体也许因为圣灵的感动就会震动，那这个就是神受圣灵的现象，所以我们不需要怕，人多声音比较大声。那如果你不习惯，你可以坐着适应这个声音，看看大家祷告，然后适应这个声音，那你也可以体验看看，这个我们第一次来，没有关系，我们都不会勉强，信仰就是这么的单纯，这么的自然，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向这位神祷告。如果你不习惯，你可以坐着适应，听听看这个声音，适应整个这个环境跟这个祷告的现象。当你适应这个声音，你想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就可以跪下来祷告。不过我们不需要怕，你可以体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这位神，很奇妙的。当你能够很虔诚的发自内心来相信这位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南部的这位姐妹一样，她不会祷告，可她很虔诚。她想，如果耶稣是神，她知道我今天来就是要向他祷告，就是要向他祈求，所以虽然我不会祷告，他会听我的祷告。他就这样抱着这样的信心来向这位神祷告，我们大家也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体验。